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奖赏而努力。
要向前走，靠主恩典。
腓立比书研读。
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前走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读完了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二节到三十节了。这个段落的主题是兴旺福音的途径，当中的内容呢就包括了保罗的捆锁，无论生死总要叫基督显大，同心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以及呢不怕为福音受苦，这四个方面。保罗特别是在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讲完要如何坚固教会，信徒要怎样与外敌奋战之后，在第二章里啊便讲到了信徒在教会当中应该怎么样共处，以防内部的不和。第二章呢也包括了两个大的段落，第一个大段落呢是二章的一节到十八节，主题是兴旺福音的教会。第二个大段落呢是二章的十九节到三十节，主题是兴旺福音的伙伴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把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到十八节按照内容分成几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二章的一到二节，内容主要是讲主里的合一。第二部分呢是二章的三节到十一节，主题是谦卑。第三部分啊是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，这两节经文的内容是顺服神。第四部分是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，这是生活见证。第五部分是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，内容是苦难中仍然喜乐。在今天的节目里呢，我们会详细的来研读二章的一到十一节。换句话来说啊，我们只是研读前面两个部分的内容，分别是二章的一到二节的合一，以及二章三到十一节的谦卑。虽然腓立比教会在很多的方面呢都可以成为众教会的榜样，保罗呢也有很多的理由亲切地称赞他们，但是他们中间也有彼此不合的地方。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妇女有阿爹和寻都基不合，这可以从腓立比书的四章二节知道，这也是导致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必须合一的原因。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呢是这样写的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保罗在二章的一节提到了使信徒和睦相处的四个要点，分别是基督里的劝勉，爱心所给予的关怀，圣灵里的交通分享，以及心中的慈悲怜悯。我们现在呢一样一样的来看一看。在基督里，这是指信徒个人与基督的联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只有与基督合一，才可以流露出各样好处，结出果子来。在保罗的教训当中，信徒与主联合是救恩基本的事实。在基督里得救了，也就是与救主基督有亲密的关系。由于与基督有这种关系，信徒才能够享受到救恩的各样益处。劝勉呢是其中的一个，劝勉包括了鼓励和彼此的支持。信徒如果在基督里互相鼓励，亲爱生活，自然呢就产生了爱心。这份爱是因着神在基督里的爱 而来的。意思是说呢，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而产生的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得到永生。这种爱能够带给人安慰和祝福。圣灵的交通分享则是说，因着有圣灵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，信徒因此能够有亲密的交通。至于最后的慈悲怜悯，则是指基督徒应该彼此关怀，信徒要彼此热心照顾，深切的互相帮忙关怀。保罗提到这四个重点，都是从教会的元首基督那里倾注出来的。他身体的各个肢体应该有同一的意念、爱心、心思和意见。基督里的劝勉、爱心的安慰、圣灵的交通、心中的慈悲怜悯，全部都是腓立比教会可以合一的美好基础。如果这些论点对腓立比信徒来说呢是重要的，保罗就以这些论点为基础，恳求信徒们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他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二节说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弟兄姊妹，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，并不是说所有基督徒的思想和言行都要一样的。意念相同的真正的意思啊，是指要有基督的意念，要从他的角度来看事物。爱心相同是指对别人所显出的爱心，要和主向我们显出的爱心一样，是一种不计算代价的爱。有一样的心思，则是指同一个目标，和谐的同工合作。最后的有一样的意念呢，则是指有合一的行动，显出基督的心意，主导我们的思想，指挥着我们的行动。保罗希望腓立比的信徒能够做到同一意念，同一爱心，用来回应他呼吁，成为他的喜乐和冠冕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，由陈香儿为您主持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腓立比书，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二节，这两节经文的主要的内容呢是讲合一，要在主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的二章三到十一节，这个段落的主题是谦卑。正如二章的三节下半节所说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三节的上半节，保罗首先教导他们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贪图虚浮的荣耀与结党的恶事，威胁着教会的生存。这两样啊，都是神子民合一的最大的敌人，是教会当中合一与和谐的致命的仇敌。结党是指要当首领的一种欲望，是属肉体的行为，为的是满足个人的自私。贪图虚浮的荣耀是骄傲或者自我的表现。每当你看见有人喜爱结党，喜爱高举他们自己的主张，你就会发现争论和结党渐渐的在扩张。那怎么样可以补救呢？腓立比书的二章三节下半节就提出了方法，经文说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谦卑才是合一的根源。谦卑不是要人自卑， 而是一种正确评估自己的态度，要不自夸，不自负，不高抬自己。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也并不是啊要低看自己的能力，而是要努力的接受别人，肯定别人的能力。这是只有圣灵的内住才可以做得到的。要知道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，只有靠神的恩典才可以得到救赎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下自私的心态，尊重别人，殷勤地对待别人，使我们与谦卑的基督相连。怎样处谦卑呢？除了个人呢看别人比自己强之外，还得呀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是腓立比书的二章四节的教导。腓立比呢是一个多元化的大城市，教会的成员来自不同的阶层，他们呢有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圣经的记载呢让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多元化，他呢有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信徒，有富有的商人吕底亚，有大概呢是土生的希腊女奴，有来到腓立比这个罗马殖民地工作的罗马狱卒。你看看教会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信徒，要合一肯定是不容易的。虽然教会没有分裂的迹象，但是也需要积极的保持合一。保罗鼓励我们要除去自私、偏执、嫉妒的思想，以免招来纠纷。真诚的欣赏其他信徒就是促成合一的最积极的方法。保罗为了让腓立比的信徒清楚教导，他进一步的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保罗要把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展示在腓立比信徒眼前。基督表现的是哪一种态度呢？他对待别人的言行有什么特征呢？谦卑的耶稣基督有一颗无私的心，一颗牺牲的心和一颗服侍的心。他为了顺服神和服侍人而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应该像基督一样，不是因为罪或者惧怕，而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，服侍神和服侍他人。我们可以选择侍奉的态度，被动的接触期待得到服侍的人，或者呢主动的寻找服侍人的机会。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呢是诗歌的题材，许多人认为这是早期基督徒唱的一首圣诗，后来被保罗修改采用。无论如何啊，这几节经文仍然表白了保罗的信念。二章的六到八节谈到基督的降卑，九节呢到十一节呢则谈到了他的升高。我们先来看看二章的六到八节吧。经文这样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本有神的形象。我们知道基督从世界未曾生出，他已经与父同在，他实实在在是神，有神的一切特性，与神是同等的，与父一起享受天上的荣耀。但是主不以那种崇高的地位自称。当世上充满失丧的人，当世人需要他的救赎的时候，他甘愿放弃与神同等的地位，放弃天上的一切，来到世上忍受罪人对他的顶撞和唾弃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呢是陈香儿跟您一起在《真道分歧》这个节目当中来研读神的话语。我们现在继续来研读腓立比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反倒虚己，直接翻译的话呢，可以解释为放弃一切。基督道成肉身之后，他的神性仍然存在，他所放弃的是他荣耀的地位，卑微的成为人。奴仆的形象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基督不但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并且以服侍人作为他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人的样式不是说基督只是外表像人，他也实际的具有人性。基督的完全顺服可以从他上十字架看出来，他愿意卑微自己，降卑顺服。在二章的八节，保罗加强了对基督降卑的形容。基督不但愿意离开天上的荣耀，他更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经文说，他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弟兄姊妹啊，这在我们眼中是不可思议的。基督降卑的程度，竟然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，竟然降至最深的深渊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谈到基督的降卑，二章的九到十一节则谈到他的升高。经文这样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升为至高是指基督复活升天，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指基督升天后得着宇宙间最荣耀、最有权柄的地位。神完全满意基督的救赎工作，以致他吩咐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都要向他屈膝敬拜。神要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和灵界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敬拜耶稣、侍奉耶稣、称耶稣为主。正如二章的十一节所说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弟兄姊妹，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呢，是诗歌的题材。整首诗歌并不是要全面的说明基督的本性和工作，而是要歌颂基督的特性。从这些经文里面呢，我们也发现呢，基督有八个特性。现在呢，夏儿就简单的跟您一起来看一看。第一个特性呢，是基督常与神同在，他本有神的形象。第二个特性是他与神同等，因为他就是神。第三个特性是甘愿成为人的形象，成就神拯救全人类的计划。第四个特性是道成肉身，取了人的样子。第五个特性是为了爱父神的缘故，他自愿放弃神的权利。第六个特性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不需要面对永远的死亡。第七个特性是因着他的顺服而荣耀他。第八个特性是神把他升高，回到从前在父右边的位置，统治万有。